这跟弟兄姐妹们说声平安。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呢是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后半部和第二章的前半部的经文。我给大家来念今早的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我照神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第二章，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是一切智慧，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是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亚洲新闻台在七月尾的时候就刊登了一则在中国那一则关于中国那边的一个消息。就中国那里他们行了一个新的政策，就是他禁止所有那些补习的机构，当地应该叫做培育机构，禁止他们上市融资。那这样的一个规定，同时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学科的这些培育的机构，他们一律得要注册为非盈利的机构。那同时还有另外一件，就是在这个新的这个规定之下，这些所谓的平常的这些学科，他们在周末还有在假期的时候不准补习。这个新的这个政策对这个中国的这个补习这个市场打击好大，因为在当地这样的一个市场，它每年所真的是在那里转的金额是新币大概1600亿，1620亿这么多，或者1200美金那么的多。那今天早上我提这个时候，不是要在这边剖析或者是来猜测这个中国官方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意图。我比较想要做的就是让大家去注意到那个数字，就是那个1620亿的那个数字。那我们不用去怎么剖析或者去猜测，我们大概也能够想到这些在中国的这些家长们是为了什么能够去全部加起来去贡献，去造成这么庞大的一个数额。那么这个在中国那边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心态，在新加坡也是亦然。所以呢，在大概本年这八月十一号的时候，亚洲新闻台它又再出了一 因为这件事情而出了一件一封的这个评论篇。那这次它的标题就是这样，就是新加坡能否效仿中国反对庞大的私人补习行业的举措，其中就提到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一句话，这是我的翻译啊，希望看得懂。他说，大多数的父母都认为我们必须用我们所能够付出的时间、金钱和社会的资本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起跑线上做好准备，这样他们才最有可能获得成功或者成就。中国看到的，新加坡看到的一样，没有哪一位家长会希望他们的子女落于人后。我本身也是一位家长，我能够感同身受。但这里在做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让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精英。所谓的精英，就是能够在某些能力或者素质方面能够比大众社会或者比一般的一个群体的人来得要好一些。这样一种思维，今天当我们看这个哥罗西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也嗅到同样的那个味道。那怎么看得出来呢？它主要的这个提示大概就在这一章的28节，在那里呢，保罗他三次引用一个平常没有带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一个词汇。那大家就会想，为什么他所用的这个词汇是个人，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那这个词汇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为什么呢？他如此强调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就是在哥罗西的教会里头有一些新的学说正在酝酿，有人来开始唆使这些哥罗西的信徒，那他们相信说救恩到头来将不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而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人，这些人比其他人优越，那至于其他的呢，可能到头来就会被抛在后头，换句话说得不到救恩。那这样的一种类似精英主义的东西，保罗绝对不可能让他在教会里头生根的，所以当他写信要去反驳这件事情或者去做一个正确的教导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而是两次甚至三次，他一直在那边说是个人，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到这样的一种都能够经历到救恩。那当然我刚才说的是一个揣测，但如果这个揣测的确是当时的那个情形的话，那这些当日的那些哥罗西信徒，他们是因为精英主义呢，还是因为害怕被落在后头？是哪一个东西主要在驱使着他们？其实两者我们也不需要怎么去分开来，想要挤在前方就是怕落在后头。保罗他最主要只是就是跟他们说，上帝他真的要救的是每一个人，而且身为基督徒，他们真正应该住他们的精神的焦距不应该是自己会不会得救，而是耶稣他本身。耶稣他说是那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已经向他的圣徒显明了，而且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是在他的里面藏着。我想我们都有习惯，很容易的就是在整个信仰路程中把我们的这个焦点从上帝从耶稣转到任何他可以给的。这里保罗要他们转回来，这样的一个提醒，我觉得今天的教会也是需要听的。我是真的这么认为，我们所有的信徒都应该参与侍奉， 或者是在教会里头参与侍奉，包括在敬拜方面，或者是牧养，或者是带导，或者是在这个电子科技方面给予支持，或者在行政管理方面，可能参与这些侍奉，或者在教会以外所做的一些真的是有造福人群的事情，其中就包括了为弱势的群体，给弱势的群体的孩子补习。我们教会旁边也就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住宅区，也就一群人会去那边给予那些比较真的是贫苦的家庭的孩子们补习。所以可能是补习，可能是扶贫，可能是帮助那些真的是因为一些上了一些瘾而帮他们走出那个瘾，帮他们去走过这个整个复原的个过程，或者是像某些教会在做的，就在法律方面给予咨询和服务，或者像我们好些喜年堂的弟兄姐妹都参与的，就是在人的身心灵，不是身心和整个情绪方面来做一些治疗的一些工作。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参与侍奉，可以是在教会以内或在教会以外。往往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参与侍奉的时候，我们都会感谢主，就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身为主的教会，我们能够贡献于教会和社会。可今早我也想就是提一提说，这似乎又不是一个完整的图画，事情不时又不是这样，因为时不时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教会里头的人，因为这个，因为其他人在某个地方很尽心的服侍，而反而不高兴。或许是过去你们曾看过，或者今天没有，或者今天其实也有。不高兴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其他的事工所获得的资源比自己所参与的那个事工的资源来得多。不高兴可能是因为教会特别注重某一方面，而对自己认为是最重要的那一方面，最该去真的是奋身的那一方面，却不是很特别的在乎。那当有这种情绪起来的时候，往往我们就会看到有这样的情绪的人，他们会特别去赞许一些跟他们分享同样的负担、做同样的事情的人，而同时对于那些不是跟他们一起在那个方面努力的，就可能有某一个程度的那种不赞成对方的那种情况。简单的来说，我们在这边也看到了一种好像是变种的那种优越感，那种精英思想又跑出来，我做的是最重要的，你跟我一起做，这样我们就是一路人，不然的话，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就是教会的那个合一就被衰弱，而教会里头那个所谓的友谊指数也就会跟着掉。对于这样的人或者这样的一种情形，我觉得保罗今天所给的那个提示又是良药了。他的提示就是我们注重的应该是耶稣，当我们通过耶稣去看一切事情的时候，这个苦脸应该就会开始变成笑脸。我们再说下去大家可能会更加明白一些。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当保罗说要注目看耶稣，我想说的就是他最主要不是在教我们什么东西。注目看耶稣其实应该是说这位使徒他在做一个见证，他在做一个分享。那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 我们能够，对不起，应该说我们能够从他怎么看待受苦这件事情去看到这一点。那保罗当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从牢房写的，他就正在受苦。他受苦是因为基督所给他的那个使命，他为了完成使命以致受苦。可是他竟然能够说，他虽然受苦，可是他却是充满着欢乐的。很奇怪，那保罗的这一个反应，老实话，我相信在现代人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或许无法认同。我们会认为说，哇，保罗太激烈了。现代人当我们想到痛苦的时候，我想我们往往会去形容我们对他的那种心情的词的那些词句，应该是从不喜欢到极端讨厌，能跑就跑。我们只会用这样的一些词去说我们怎么看待受苦，绝对不是欢乐。可现在我们暂时不谈说保罗为什么有一个这么特殊的一种的回应，而我们来问说是什么东西，是什么事情使他能够给予这样的一个回答。而最直接的当然就是保罗他其实就是一直在定睛注目看着耶稣，他一直他的生命就是焦聚在耶稣身上，而这就是使他能够去做他要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保罗在这里他其实不是在教导，他是在分享他自己做了的东西，他在分享。他叫教会里头的人也一样，不要去看关于你会不会得救，不要去看哪一个事工是最为重要，看耶稣，一切其他东西就会开始变得是能够就是进入一个正规的一个方式了。但还是要解释一下，当我们谈到保罗他的受苦的时候，不单只是他对受苦这件事情的反应听起来有一点点不比寻常，甚至当他讲到说他为什么要受苦的时候这也让一些人读了之后觉得有点不是很自在。保罗说他受苦是为了要在他的肉身里头去补满耶稣患难的欠缺，而这句话给很多人带来很多的不平安。什么？他到底在讲什么？很肯定的就是保罗不是在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那个工作做得不够，做得不完整，那边有什么欠缺。在我们今天早上读的这段经文的之前的一段就在提到教提的是耶稣为教会的元首，而在那一段经文里面所做的解释，我相信我们也刚刚听过了一堂道，里头所讲的就是耶稣所做的救赎的确是完成，已经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而且是有效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他要去补满的，也就是当教会我们去做耶稣已经开始做的事情，就是把人带到上帝那里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一些反对的势力，这反对的势力也就会导致这所有的患难。保罗要补满的是，他所谓补满就是他要去做完这一件事情，然后做事情的时候会经历到一些的这些的对抗，以致是成为患已经是化为一种患难的事情。那再回到这个哥罗西的这个主要的信息之前，让我再讲多一件是关于受苦的，就是在这段经文里头所提到的这个受苦，纯粹只是保罗身上所经历的那些苦痛，就有如只有保罗才是那位被呼召派遣到外邦人去的那位使徒，这里所提到的这个苦痛也是因为他做使徒而才有的苦痛。那我要讲这个是我有原因，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情，因为虽然说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头包括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有提到一般的信徒因为福音的缘故而受苦，可是就给予类似这样的一些经文，我们往往或者是一些信徒他们就做了一个 真的是不大正确的一个联想，就是只要传福音就必定要受苦。换句话说，受苦是传福音的时候必然会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一个理解，至少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经文拿出来推论，因为这里是专属保罗的受苦。或至少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理解已经导致了好些人因为要避免受苦，以致他们完全就避开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教会谈传神谈了两年啊，我不晓得多少的弟兄姐妹已经能够真的是开始的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好些已经在做，包括幸福小组，很这是感恩的。可或许不是每一位，其中的原因可能就因为是不想要因为传福音而经历什么受苦的事情。今天的受苦当然也不是什么大的受苦，今天的受苦应该就是遭到拒绝，被边缘化，然后因为整天在讲耶稣被污名化。可类似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受苦，我想现代人能避开也想要避开。可是今早这个告诉我们说，受苦跟传福音不是一个不是，就是说传福音不是必然就会要受苦的。而我们要去，我们被给予这个福音的，当我们要拿出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懂的就是说，这位给予我们福音的上帝才是那位真正在掌控的事情的上帝。而这位上帝他要的就是去拯救，而我们就应该拿出去。上帝要拯救什么人？是像哥罗西的一些被误导的信徒所相信的一些特别的人有特别的启示的吗？或者他要拯救的只有像保罗那种看起来就好比有点像福音的英雄那类的啊？大家先要注意到，就是保罗他永远不会说自己是一位福音的那个烈士还是英雄，因为对他来讲，他永远是一个由上帝所给予能力的器皿。上帝要救的是什么人？我们从一开始在讲的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上帝他要救的是每一个人。而且得救到头来是能够在基督里得到完全或者变为成熟，这个是所谓的救恩。那我今早就花了一些时间一直在加以强调，就经文中的其中一句，就是1章28节，就是保罗说要将每个人带到上帝，完完全全的带到上帝的面前去。这节经文对像我这种人呢，就是一个牧者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我们的事工就是希望能够把每一个人完完全全带到上帝面前。这样的一句经文对我们当中的领袖，做小组组长，做区长，做任何带领工作的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也是我们的负担。可是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不只是对我们，不只是应该应用在我们参与这些服事的人的身上，而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每一位信徒也都应该去看重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头来是要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人，献上给我们的上帝。那这一句经文我觉得它有几方面的这个作用，我们现在来谈三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是这样的一种的情况，然后到上帝的面前去。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词汇在形容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才算得救的时候，我猜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有些压力，对不对？当我们说成熟，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够成熟？怕我们受伤害的可能就会跟我们讲说，你很成熟了，可以了，在上帝眼前看起来又怎么样？ 那完美，完美，我觉得完美无瑕疵，那更加是有一些无法想象。我们这些整天就是每个星期也需要回到教会来做忏悔祷告的人，怎么样完美无瑕疵？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当保罗这样写的时候，他是说，当我们见主面的那一天啊，我们应该是属于所谓成熟或者是完美无瑕疵。可当我读一些解经书的时候，他们说不然，保罗所指的不是见主面的那一天，而是今天。那如果是现今此刻的话，要完美，要成熟，我们已经到了那个点嘛？不，如果不是的话，怎么办？那我觉得好消息是在出在这里。如果我们去看英文圣经的话，英文圣经似乎不能够决定它到底要用成熟还是完美 mature or perfect 啊，来翻译保罗他的原文里头所用的那个词汇。他们不能决定是因为在英文也好，在华文的翻译更加可爱。我看和合本他说完完全全，然后呢到了新译本他就减半完全，可是还是讲的真的是不完整。那原因是在于我们无论是华语或者英语的华文和英文的这些词汇里头，没有一个真正能够翻译出保罗用的字的原文所要带出的意思。保罗他在这里所讲的完美，其实是指一种对上帝的一种全心全意的一种的虔诚，一种全心全意把自己献上给上帝的那一种的这样的一种的生命，全心全意到一个地步，在上帝的眼中看起来这个人就是成为无瑕疵的。圣经里头给我们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挪亚。那挪亚如果是我们认识看看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说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哦，可是他又不是真的完美无瑕疵。圣经不是说有一次吗，他喝酒喝得太多，结果家里发生一些事情，结果下来呢他的整个家族的历史就没有原本那么完美，因为从一个不完美的挪亚造成了一个不完美的一个家族。可是圣经还是说他这个人是已经是属于一个完美无瑕疵的了。怎么看出来？就从他愿意在那120年里头建造方舟，等到水来的时候他不是往山上跑，他走进去方舟。这种全心全意能够去向着上帝，上帝说什么他就愿意去回应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完美或者是成熟。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刚才那个投影所说的完美和无瑕疵这样成熟，我们其实不用太过担心，也不用整天去审查自己到底是已经到了指标了没有。因为所谓的成熟或者完美，就是能够将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去向着神而活。它就有点像在结婚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誓约里面的那个内容，大家这边的应该都很熟了哈。誓约的其中一段就是说，无论是顺境或逆境，是贫穷或富足，是健康或体弱，男方还是要时时向着女方一起这样走下去，把生命投入进去，女方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那也正如这个丈夫和妻子，他们一生中是需要不断的学习，以致能够在那些什么贫穷富足什么什么，还是能够同甘共苦。这个东西有时讲是讲，可是真的是要活出来，还是要一个成长的过程。同样的，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信心方面，也需要走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以致我们到头来真的能够完全把生命交给上帝。而这个成长的过程，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就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2章2节这里他说， 他要当地的那些信徒，他们能够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所以是先要有爱心互相联络才有，所以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整个成长的过程，成为一个完全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过程，绝对不像一些现代思想说就是我跟神之间的事。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要变得成熟的话，那必须是一个整个基督家庭里头一起在经营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我想也能够说得过去，因为当上帝他怎么带领一个人的时候，跟另外带领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在自己身上所能够看到的也只有这么多。可是当我们看到上帝怎么或者耶稣怎么样在其他弟兄姐妹上面动工的时候，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更丰富。我们之前就提到说，或许在教会里头有一些人因为其他事工比较有更多的资源等等 的事情而变得就是不是很高兴，如果继续往那个路下去的话，那第一就不是什么所谓的爱心相通，再走下去会走到一个真正成熟点吗？大家可以想象。相反的，在教会里头，如果我们看到说上帝给弟兄给姐妹某某的负担，我们也懂得欣赏，我们也懂得带导，我们也懂得支持，我们也愿意去看到他的，愿意为他的那个事工的成功而高兴的话，那看起来是不是比较成熟一些？而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能够注目看耶稣，我们能够去体恤耶稣的心意，那我们就更加能够去欣赏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能够爱心互通，去完完全全明白这一位耶稣。因为耶稣不只是我的耶稣，你的耶稣也是他的耶稣，是教会的耶稣。第三，我们又回到了这里来说，上帝要拯救的是每一个人。这个又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功课了。我们的心是在一边的，偏的。我们不会希望说，我们很往往我们会把我们最好的东西交给我们最喜欢的人。在哥罗西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要带领某些人成为那特别的一组，有特别的启示得救，其他的我不懂，他们是不管他们还是迟一点，迟到耶稣来了就算了，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可是当我们听当哥罗西跟我们讲说上帝要拯救的是每一个人的时候，那我们就只要说教会和信徒不能挑，不能挑。这里所讲的每一个人，如果从解经角度来说，肯定不是指他们哥罗西书里面哥罗西教里面的那小群体，因为在这一段经文之前谈耶稣是教会的元首的时候，就说他是整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救主。那这里应该也还是有同样的一个看见，所谓的每一个人就是世人。我不晓得我们以往是怎么去回应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我们相信他需要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可今天早上这段经文其实有一个提醒，上帝他要拯救的是个人个人个人每一个人，我们不能挑。所以这三样事情需要愿意上帝来带领我们去做。第一，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完全向着他而活。第二，是一个很真实的挣扎，弟兄姐妹之间的互爱，人就有缺陷，可这里让我们说，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完全掌握耶稣他的救恩，我们需要去爱。 第三，这个爱还要推动我们把他的福音传给任何他放在我们周边我们所能够去触及的人。我们同心祷告。父上帝，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加力，无论是把我们的生命更为交给你，或者是更能够去爱一些真的是不可爱的人，或者是能够去把你的福音去传，能够凡事在这些环节里头，在生活里头总是注目看耶稣。我们求主你加力帮助我们，我们已经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了，我们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可文心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些事情方，在这些事情上往往做的还是不足够。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位看起来更为成熟的孩子。我们求主带领帮助，奉你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时来举行今早的